今天早上的题目是父亲的筵席讲座。刚才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跟刘牧师刘师母刘师母呢，我问他原来是在新加坡新加坡的神学院毕业。他告诉我 Mountain View 金月传道比他早几年。所以后来大概是99年刘师母呢就成为这个基督使者协会他们的同工基督使者协会主要是这个校园全福音，所以做了很多年这个跟国内来的福音事工。那大概是应该那个时候他们是住在宾州，有谁从宾州过来 Pennsylvania 有没有住过宾州的因为呢他告诉我他住那个地方呢，咦，我一听这个名字很熟Lancaster， 你知道宾州的Lancaster 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不用电骑马车那个Amish， 所以你们待会可以问问看刘师母有没有骑过那个马车。他告诉我们他在这个基督使者协会已经满了18年了，从99年开始。那现在刘师母呢主要是在 UC Irvine 一些的校园事工，从国内来的学生辅导很多的婚姻辅导家庭各方面。我们将时间交给刘师母。
谢谢。我姓刘，但是不叫师母，我的名字叫美兰，我就是刘美兰。Okay. Yeah. 很多人以为我姓刘，名字叫师母。Yeah. 很高兴我今天能够跟大家有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分享。这是我很多年已经很多年的一个负担哈，这是事工的负担，就是对这个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婚恋交友这几方面的这种 relational 的这些议题比较有负担。所以虽然是在学生当中，但是我的重点是放在他们的交友、他们的处事为人、他们的人际关系。那么对新婚夫妻有小小孩的这些家庭比较有负担。那么我把这个周末叫做爱的周末，反正我们就是在这里嘛。好今天是感恩节，所以先祝大家有一个主恩满满的一个数算神恩典的一个时间，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今天要注重在夫妻之间这个彼此沟通的这种互动的这一方面。那有一节经文就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就是说在夫妻之间我们的互动，很多时候做了夫妻以后就会慢慢就忘记了，然后就忘记了谈恋爱的时候那种客气做了夫妻以后很多这些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礼节就忘记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在夫妻之间就会讲话彼此就会有一些的摩擦。但是呢箴言16章24节就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以特别是在夫妻之间或者是父母跟儿女之间，我们讲的话是很重要的。然后再下来就是 以弗所书4:15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那么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这些都是啊，听起来很容易，但是真的是要放在生命中、生活中、关系的互动中，那就不是很容易了。所以我们要说要经历神啊，其实不必想得很高超或者是很遥远，就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头，我们都能够经历神。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的这种关系的建立呢，我们能够天天经历神的恩典。好，现在我们先来唱这首歌爱的真谛，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唱，对吧？会吗？ OK， 来，我们来唱。爱是恩救人难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再来一次，快一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让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能够聚集我们北区基督会堂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过一个有充满意义的感恩节。我们这时候要探讨人与人之间、夫妻之间的这些关系的问题，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处事为人的这种学习，能够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现在我要你们做一个事情，就是在这里有几个项目，请大家告诉我几个项目。六个项目。好，现在我要各位用20秒的时间，就是按照优先秩序把它排一下，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用 1,2,3,4,5,6 来排的话，最重要的排在 No.1， 然后依次推下来。在这六个项目里面，你怎么样排你的优先秩序？ 20 second， 现在开始。 OK, 20 seconds. 有人要分享一下吗？你的排序？有没有人要分享？我们时间不多，因为我今天讲的内容很多，我很怕等一下时间到还没有讲完，所以你们要争取时间哦。现在你们发 yes。哦，你现在要问我真正的次序是吗？哦 ，OK， 好，你把你的排序告诉我们大家，你排一下 ，Number One。你认为？好，你可以排给我们大家听嘛，你排一次。所以你的儿女比神还重要咯。好，没有问题。还有别人要排吗？还有没有 ？OK。好，没有问题，可以说。OK， 所以你很谦卑，你把你自己排在最后。OK， 好，理想情况。好，还有别人吗 ？OK。OK。所以神对你是最不重要咯，有事情才找神啊。 OK， 我们现在有三种排法，都不一样、哦、还有第四种排法吗？还有没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最后一个排法。OK， 所以你是神、配偶、父母、儿女、自己、朋友。哦，这是第四种排法，还有没有第五种排法 ？OK。OK， 我们有五种排法哈。好，这五种排法，我现在不揭晓答案。我有一个排法。我认为是比较正确的排法，但是我现在不揭晓，我要先把内容讲完了，到最后我们再来，你听完了以后看你有没有重新调整，好，然后我们在结束之前再把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秩序排给大家看，好吗？ OK， 好，这里有一节经文记载在《生命记》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再来，《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的话说：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OK， 好，我们这读这两节经文呢，其实你心中大概有数，就是说我们知道刚才读的生命记跟现在读的马可福音都在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爱神，所以爱神是 number one 是吗？但是再下来，耶稣这里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要爱人如己。 OK， 好，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然后他就说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一起来。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再来一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刚才所念的这几节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爱神是其实是很重要的。爱神是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事情里头的最首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很明显就是说，爱神是很是不可不能够用别的什么关系来替代的，所以爱神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爱人之前，我们先爱神。那么当我们爱了神之后，我们要能够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先爱我们自己。那我们的这个自己呢，是在基督里头的一个新造的自己，所以我们这个自己呢，是已经被神的恩典所改变的一个自己。我们的这个自己是在新的一个恩典里面活出来的一个自己，而不是那个老旧的充满罪污的那个己，而是有神的恩典，一个新造的人的那个自己。所以当我们说爱人爱神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满有恩典充满神恩典的性情，那个已经被神的恩典改变的那个，虽然有罪但是已经带着神的恩典的那个自己来处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读到就是说，在这个自己之上呢，我们的配偶，对不对？丈夫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但是同时呢，妻子也要敬重丈夫。所以我们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其实呢就很像一朵花，好，我们的婚姻很像一朵花，它需要被栽种，它需要有生命的成长，它需要被浇灌，它需要被栽培、被照顾、被经营。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经营，这一朵花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甚至死亡。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夫妻关系的这个基础，就是说婚姻、夫妻关系、婚姻的关系是需要经营的，所以呢是很重要的。就是在一个神所拟定的这个家庭的单位里面，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自己，我们要爱配偶，我们要对配偶尊重，配偶要爱护他，就好像我们在婚姻在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誓言里面所说的，不管你怎么样，你是富，你是贫，你是健康，你是病，我都要尊重你，都要爱你直到永远，一生一世。因为夫妻的关系就是一生一世的关系。那我们是怎么样讲这个关系呢？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那边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就是夏娃嘛，对吧？这个配偶不是绑住他，是帮助他。所以我们在夫妻关系里头，我们做妻子的，我们要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记得我们作为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是我们丈夫的 帮助者，而不是绑住者。这个是圣经的原则。然后呢，再下去，二章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再下来呢，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你大概已经知道前面的三项你应该怎么排嘛，哈，对吗？然后呢，其实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父母，脱离父母的脱离依靠父母的那一个 setting， 那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就是从父母的家出来，另外自己组织一个家 ，OK？ 所以在神的原则里面，家庭的单位是神、配偶 ，OK？ 父母呢有他们自己的单位嘛，是吗？所以当你还没有作为父母之前呢，你的这个家庭的单位就是神。你自己跟你的配偶嘛，对不对？但是当神把儿女赐给你的时候，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所以当你有儿女了之后呢，你这个家庭的单位就是神，你自己，你配偶，还有你的儿女。父母在哪里？你自己就是父母，而你自己的父母，他有他自己的家庭单位。那你的父母的关系就是配偶的关系嘛，就是丈夫妻子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在他的家庭单位，他也是神，你的父亲，还有你的母亲。那你还没有成家，你还没有进入婚姻关系以前，你就是他的儿女，对不对？清楚吗？这样的观念。所以呢，当你要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你要离开父母，你就自己组织一个新的家庭单位，然后在这一个新的家庭单位里头，神，你自己，你的妻子，神把儿女赐给你的时候，你的儿女就在你的照顾之下。OK? 清楚吗？这样讲 ,OK? 好。所以在这个家庭单位里面，你自己跟你的配偶就变成你们的关系非常的重要。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在这个家庭单位里面，你要照顾的，你要时常去注意的是谁？
配偶。
你会在进入婚姻关系以后，还会一天到晚想着我的父亲需要什么，我的母亲需要什么，你会还会这样子吗？如果你还会这样子，表示你还没有把你跟父母的期待剪断，你还没有成熟到进入婚姻关系的成熟度。所以如果你要进入婚姻关系，你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切断，把这个原有家庭的这个关系切断了以后，进入一个新的婚姻关系的家庭里面，这样你的家才会强壮，才会幸福。这样当你把你所有的爱给你的配偶，你好好的照顾他，你体贴他的需要，你给他满满的心理的安全感，你也可以带着他一起孝敬你自己的父母，你们两个人一起孝敬双方的父母。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时候，夫妻之间常常有很多争吵的，就是我的父母，你的父母，我们不好像在这一件事情上一直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和谐的协议， 经常都是为着一些小小的事情，彼此父母的一些事情，有很多的争端。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端？就是因为配偶，特别是妻子，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才会造成这种矛盾。我们等一下有机会，我们会讲男人需要什么，女人需要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先来看，在一个家庭里头，一个婚姻关系，配偶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里面，有些什么基本的需要。我在这里列出十项的需要，现在这里是前五项。第一项，就是在配偶，在丈夫妻子之间，你们对家庭跟对你家人的委身是很重要的。你现在所讲的家庭和家人，是你这个婚姻关系里面的这个家庭单位。OK， 这个家人就是你自己，还有你的配偶跟你的儿女，这是你的家人。然后呢，第二，对你的配偶的敬佩和赞赏。好，再来就是对配偶的爱心的流露，再来与配偶有良好的沟通，再来与配偶之间坦诚开放的分享。第六到第十个呢，就是配偶之间互相的吸引。第七，在家中要互相的扶持。第八，支付家庭经济所需。第九，一同消闲游乐作伴。第十，生理心理都得满足。这是一个家庭单位里面丈夫妻子彼此之间都互相有这种责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夫妻之间很奇怪，那种关系好像慢慢的会淡化，好像没有失去了那种初恋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的那种彼此吸引的那种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夫妻过了几年，过了五年六年七年慢慢慢慢这种感觉就会淡化。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夫妻呢，我们要时常维修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让彼此之间这种丈夫妻子彼此之间这种亲密的感觉永远都在那里，而不是让它渐渐的好像 drifting away， 让它淡化。关系淡化，特别是在夫妻之间关系淡化是很危险的事情。OK， 所以我们一定要维修这种亲密的关系。现在呢，我要你们做一点点功课。刚才做那个排序的时候，我给你20秒，现在我给你30秒，你们写一下他的需要和他的需要，就是一个是丈夫的需要，一个是妻子的需要，各五方面，你们写一下，就是说你为你的丈夫想，他的需要是什么，你写五项，然后你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你写五项，然后丈夫呢，你就想你妻子的需要是什么，你写五项，然后你自己的需要是什么。然后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让你有机会交换你们所写的答案。你们大概有纸跟笔吧？对，也写自己的需要。好，30秒过了。现在呢，另外一个也是要你们做的，叫做夫妇交流站之一。之一是什么？先列出五样我愿为配偶做又能使他欢心的事。你自己想五样吧，你觉得我做这五样事情呢，我的配偶会很开心，五样。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愿配偶为我做使我感到被爱的事情。五样是你想，如果我做这五样东西，我的 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另外五样呢，是我希望我的丈夫或者我妻子为我做这些事情。然后你们可以互相的参照你们写出来的答案，然后看出入有没有出入，还是每一样都中敌，每一样都打中红心。OK， 好，我们把这个功课哈，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交换你的那个交换你的答案。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要 check 一下。OK， 好，这里有一个 study 哈，就是有关three elements of communications， 是一个Non-verb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 Albert Mehrabian, 这个人的研究，他研究的结果得出一个数字，一个统计数字，他认为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7% 是讲话，就是说我现在跟你沟通，我发声音讲你听得到的只有 7%。 那有 38% 呢是没有讲出来的，是用声调 voice tone， 是用声调，比如说表达不开心，丈夫问你你想吃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吃，这样的 tone 你会觉得他开心吗？所以这种是 tone， OK， 他没有说我不开心啊，他只是说我不想吃啊，但是他的声调表达出来。然后有 55% 是 body language， 你根本是无声的，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嘴巴翘一下或者一个白眼，然后一个身体的一个姿势，有很多的内容。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容易吗？如果按照这个分析，容易吗？很不容易。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你要完全了解你的配偶内心在想什么吗？真的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这里呢帮助你们，我有一列的感受清单，你看一下这一列的感受清单有些什么东西，有生情、生气、焦虑、厌倦、怜等等等等，很多，你们自己看吧，很多，看好像看不太清楚。Anyway， 如果你要这个感受清单，你可以跟我要，我可以大方的寄给你。就是说，在人与人沟通的里头呢，有很多时候 body language、voice tone。会表达这些感受，而不是用言语说，哎呀我很害怕，哎呀我很高兴，哎呀我很生气，不是这样讲出来表达出来的，不是的，而是借着别的方式表达出来。那我们呢作为一个体系的一个人，我们就要去细心的去了解一下怎么样的感受怎么样表达出来，特别是你的个配偶他怎么表达，你的孩子他怎么样表达，在家里我们都要用这种敏感的心来去学习去体会这种感受。今天下午呢，我要用8个英文字母跟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爱，彼此之间的关爱应该怎么样表达。好，我用8个英文字母，现在先用第一个，这里有4个英文字母，你们看到的是什么？ OK， talk， T-A-L-K， 对吧？然后你们从这一张 PowerPoint 的这个 slide 里面，你们还看到些什么呢？还有什么你看到？啊？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5-1 ratio 对吗？是什么意思？你们想知道 5-1 ratio 的意思吗？你们知道吗？有谁知道这个 5-1 ratio？ OK， 好，没有人知道，那我就可以在这边卖关子。其实我也不是卖关子，这个 5-1 ratio 呢是 John Gottman 是跟他的妻子是在 Washington 就是这个华盛顿州里头一间大学的专门研究婚姻家庭的一个学者，他们在这一方面已经有累积了三四十年的经验，他们这一生都在做婚姻关系的研究，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果。这个 John Gottman 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厉害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只要花五分钟的时间跟一对夫妻谈话，他就能够与92%的准确度来预告这对夫妻将来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厉害吗？他只要跟你谈五分钟哦，他就能够预告你们将来的关系，所以他得出的这个结果我们一定要很重视，因为很有权威嘛。所谓的 5-1 ratio 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包括丈夫包括妻子，我们都需要被欣赏，我们都需要被肯定，我们都需要被称赞几下，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如果你的太太跟你赞美你一句，你是什么心情？诶，丈夫，诶，你不是丈夫，你不要替他讲，我要丈夫讲，你会怎样？高兴，受鼓舞，是的，的确是这样子。倒过来呢，太太们，如果你的丈夫跟你肯定你一下，称赞你一下，你会怎样？你会心花怒放嘛，是不是？今天早晨吧，进入那个房间的时候，我就铺那个床嘛，那一下子我就把两张床就铺好了，然后我就没有意料到我的先生讲一句，哇，真的谢谢你啊，帮我铺床。诶，很简单的一句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嘛，但是我的心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没有白做，至少他看到了，他 appreciate， 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正常的嘛，正常的感受。所以这个 John Gottman 他就认为，如果今天你跟你的配偶你不小心讲了一句生气的话，批评他的话，或者是让他不开心的话，这一句不开心的话对他内心的伤害呢，需要你用五句正面的肯定来弥补，因为你一句伤害的话，你需要用另外五句去正面的话去弥补那个伤害，就叫 5-1 ratio。 所以你想一下，我们当中的夫妻们，今天你们夫妻之间讲了什么彼此赞赏的话，还是讲了彼此生气的话？讲了几句，讲了一句的话，你要今天你要赶快用另外五句正面的话去弥补他那因你那一句话所受的伤害，明白吗？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在这个 talk 里面呢，我就怎么说呢，这个是我整理出来的，我觉得在我们夫妻关系里头很重要的一些ingredient， 一些内容。 所以 talk 里面的 T 是 trust， 夫妻之间一定要彼此信任，要建立这种信任感。那么夫妻之间这种培养这种信任感呢，是要用一生的努力去经营的。OK， 所以我们夫妻，我们人的人生的过程中，都需要这一种确定，就是说我需要被我的配偶信任，同时我也必须做一个值得我配偶信任的人，这种信任感。所以这种信任感是从爱和被爱建立起来的。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种爱，这种被爱感所产生出来的彼此信任感是无惧的，因为爱里没有惧怕，是从爱与被爱建立出来的。所以夫妻之间的信任感包括我学习怎么样去信任我的配偶，这是 trusting 的问题。然后呢，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可以被配偶信任的人， trustable。 所以夫妻之间如果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度越高呢，他们之间的亲密度也会越深。相对的，如果夫妻之间彼此不信任，好，我不讲下去了，你们自己去想象。如果你不相信你的丈夫，你丈夫也不相信你，你们的关系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自己去想哈。好，下来那个 A 是什么？你们要知道 A 是什么吗？啊？刚才这位姐妹说什么？感谢主，我的答案给你讲对了。Affirmation. OK. Affirm 就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肯定赞赏的言辞。肯定赞赏。你曾经不曾经对你的配偶讲过肯定赞赏的话呢？有没有？要天天讲。OK. 常常讲。你知道 Mark Twain,马克吐温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嘛，马可吐温嘛，他讲过一句话啊，他讲过什么话？他说，一句称赞的话可以让我活两个月啊，这是马可吐温哦，他是一个大文豪哦，他说一句称赞的话可以让我活两个月哦。如果从这个字面上的意义来解释的话呢？意思就是说，马可杜温呢，一年中需要六句称赞的话，就可以使他心中充满温馨，而可以过一年，对不对？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我不是马可杜温，我们不是大文豪，我们可能没有他那么宽广的这种心胸，这种胸怀。所以恐怕你我需要比马可吐温更多的称赞的话。所以夫妻之间，我们不要吝啬肯定赞赏的话。有另外一位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 也是美国的心理学家，他就说，人类最深处的需要就是感觉被人欣赏。好，我们自己想象一下，你有没有被人欣赏过的经历？你有没有被人肯定过的经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的经历？当你被人肯定，当你被人称赞，你会怎样？各位亲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造我们哈、哦、是有感觉的，你有感觉，我有感觉，就连耶稣都有感觉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感觉。弟兄不要常常对他的太太说又来了，都是感觉，感觉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弟兄，你也可以不要永远那么理性，你也可以学一学多一点感觉，可以吗？姐妹呢，就不要那么多感觉，学一学理性。对了，彼此啊，那个调和一下。所以夫妻之间如果能够经常的说鼓励的话，仁慈的话，谦逊的话，欣赏的话，来表达你对你配偶的爱，我相信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好的，不可能不好。讲一个实例，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呢，她跟她先生呢，她是在家里没有上班的，因为她不需要，先生可能就可以赚钱，就可以养家嘛，所以她的先生常常要很早出门，那这个姐妹呢，常常就睡，等到她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她的丈夫已经去上班了，可是呢，每一次她都会看到丈夫留一个字条给她，就说 Honey, I love you, 希望你今天过得很好。你说这个姐妹她睡到自然醒之后，虽然先生不在家，可是她看到先生留给她的这个字条，她会怎样？心里会很高兴嘛，对不对？所以有一次呢，她就很生气的，为什么很生气？因为她先生做了一件她不高兴的事情，所以她就很生气。但是后来她想啊想，哎呀，可是我的先生对我也很好，哎呀，没有关系啦，就这一次就放过他吧，然后就让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是他的丈夫呢，我可以这么说，懂得储蓄爱香，有听过吗？爱香他有平常有储蓄、哦、所以他不会透支，他可以有足够的力量让他支付一些款。所以这个肯定，这种赞赏，这种夫妻之间呢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有时候如果丈夫做了一件事情，妻子做了一件事情，不要吝啬说谢谢你这三个字。或者是你觉得做了一些好像对丈夫和妻子不太好的事情，对不起，抱歉，这样的几个字，其实是很好的润滑剂、哦、我们不要吝啬说谢谢你，这三个字、啊、有很神奇的力量的。所以我们有一次我就好像在讲这个 workshop 的时候也是讲到这样，有一个姐妹就说，刘师母，这不是太见外了吗？哼，我就说了，我们就是因为太不见外了，所以就用言语来彼此伤害。我们就是要在夫妻关系上，我们就是要这么见外，要彼此说谢谢，彼此说 appreciation 的话，彼此说对不起，抱歉，这些字眼其实是亲密的夫妻关系里头的一些润滑剂。所罗门他在箴言18章21节讲这一句话，所罗门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你的舌头讲出来的话有很大的威力哦，那个威力是让他活，还是让他觉得 受挫到心灰意冷，就在你的舌头怎么样讲话。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给各位看那一节真言吗？就是良言如同蜂房，使人心觉甘甜，食谷得医治，就是这个意思。有很多夫妻啊，他们低估了，我可以这么说，低估了以言语彼此肯定的惊人的力量。所以所罗门刚才他就说，生死在拳头的拳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他在另外一处他就讲，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可见肯定的言辞可以满足很多人这方面的需要，也是建立爱最有力的沟通的工具。所以刚才我已经解释了 5-1 ratio， 所以这个要记住 5-1 ratio 很重要。 K 是什么意思呢？ Keeping his or her needs above your own。 所以你的配偶对你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你要接受他的感受，你要尊重他的个性和他的观点，你要肯定让对方感觉到他是被尊重的、被爱的、被听见的。所以肯定你的配偶是一个建立亲密关系、减少愤怒的很有力的工具，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天天操练。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说，赞赏和鼓励的言辞不是用请求或者要求的口吻，而是我愿意让我的配偶从我的言辞里头得到、感觉到你对他的尊重、你对他的爱。哦，我跳了一个，对不起，我跳了一个最重要的 L 是 love and respect， 我故意把它跳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love and respect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有很多研究婚姻事工的学者发现呢，有很多时候造成婚姻失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夫妻之间失去了彼此敬重。互相敬重其实是一种礼貌，所以这种礼貌千万不要从夫妻的关系里头消失，要一直存在。丈夫呢，要爱妻子，妻子呢要尊重丈夫。有一个婚姻学者，他认为男人呢最介意的是太太对他的尊重。男人的内心深处好像有一个洞，那个洞就是被尊重的洞，这个洞需要被他的配偶来填补。我想请问在座的姐妹们，如果你是在婚姻关系里，如果你结婚，你有丈夫，你认为你做什么能够使你的丈夫感觉到被尊重？要不要分享一下？Good point. 感谢主，你的老公应该特别要爱你。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妻子的人忘记了，我曾经参加好多次姐妹团契啊。姐妹团契是什么意思？只有姐妹嘛，没有弟兄的团契，对不对？很多时候就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之下，哎，其中有一个人就开始讲，哎呀，我的那一个什么啦，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大家一起笑。你知道，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哦，后面有人会附和就跟，然后就变成整个团契里头，可能有七八个人都在讲自己数落自己丈夫的缺点，你知道吗？那是很伤很伤的一种做法。为什么呢？你知道话是会走路的吗？哦，言语有时候是会走路的。你在你丈夫背后讲的是非，有一天都传到他耳中去。所以我们做妻子的哈，对丈夫最好尊重他的方式，就好像这个姐妹所说的，在丈夫不在场的或者在场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挑他的缺点，我们要肯定他的优点，注意他的优点，然后在很多人的面前肯定他，这是最对丈夫最好的一种尊重。然后姐妹呢，她就说姐妹的心中也有一个洞，那个洞是什么？被爱，被丈夫爱的洞，那个洞需要被丈夫用丈夫对她的爱来填补。如果夫妻都能够做到妻子尊重丈夫，丈夫爱，丈夫就会用爱来回应他妻子对他的尊重，就会形成一个和谐的圆环。如果万一不幸的妻子不懂得尊重丈夫，丈夫回应给他的不是爱，所以当不尊重又没有被爱，不尊重没有被爱，就形成一个疯狂的环，那你就可想而知这个疯狂的环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就会冷嘲热讽，就会针锋相对，就会很多的矛盾出现。所以当妻子满足了被丈夫满足了妻子被爱的需要，妻子很自然就会尊重先生，又会满足了先生这种被尊重的需要，所以就在一个和谐的圆环中循环，这就会进入夫妻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开始。所以只要常常在这些方面呢努力操练，我相信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好，所以呢 keeping his her needs above your own， 你就要知道你丈夫最需要什么，你妻子最需要什么，你就要重视他这些方面的需要。另外四个，刚才那四个是什么 ？TALK 是什么 ？Trust, affirmation, love and respect, keeping his needs above your own. OK， 记得这几点。然后下来呢是什么？是什么？你看到什么字 ？Love。你要知道这 love 的这四个字是什么吗？你要不要猜一下是什么？OK， 好，来，先不要，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夫妻在争吵的时候都是想方设法要去赢对方，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不会甘心 输掉嘛，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里头的自傲哈，在作祟，所以我们都很想赢对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先考虑对方的需要，优先考虑他的需要，优先考虑配偶的感受，然后谦卑啊，在主的面前谦卑。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丈夫和妻子，要学习谦卑，要学习低头，这就是很好经历神的一种操练。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神，我们不会愿意低头的，我们不会愿意谦卑的，我们不会愿意让步的。所以呢，我们要经历神，就从夫妻的互动的关系里头是最好操练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学习把重点放在对方的需要上，然后呢彼此的看重，丈夫看重妻子，妻子看重丈夫。当配偶跟你说话的时候，保持眼光接触，不要随意插嘴。或者当配偶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好像爱理不理的，这是很不好的一种方式。然后不要一边听配偶讲话一边做别的事情。然后呢，如果你丈夫，如果你要你的配偶感觉到被你爱，你就要学习怎么样表达你自己。还要注意对方的肢体语言。所以刚才我们用 talk, 我们用这个 talk。的原则来看到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对待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是必须实践在每天的互动中。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谦卑的每天都在彼此的互动里面，我们都做这些事情，我相信夫妻关系一定是越来越好。所以让夫妻们都愿意有身体有接触，然后能够互相的信任，能够肯定对方，能够尊重，能够爱，看彼此看重，彼此建造更好的关系为前提。那么我们在进入 LOVE 的这种沟通法则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的关系就能够到最好。所以我们夫妻之间一定要学习用 love 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一个 L 啊，刚才的 L TALK 我们是 love and respect 嘛，对不对？现在的 L 是 listen and repeat。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出现一些矛盾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听，没有好好听配偶讲话，到底他在讲话的时候要表达什么，我们没有去听，我们很快就下一个结论，哎呀你不要讲那么多了，可是可能我们都还没有听到他讲什么。所以呢，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真实的这种互动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常常是倒过来的，我们是慢慢的听，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这就不合圣经的教导原则了。圣经的教导原则是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呢，箴言又教导我们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所以要给配偶把话讲完，你再来 说你的意见，所以呢，不要打断他想要讲的话。你要知道，丈夫们，你要知道，你妻子讲话都是会比较细节的描述一些情况。当然呢，丈夫呢，妻子你也要体谅丈夫哈，你问他一些话，他几个字就跟你概括一个钟头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接受丈夫的这种表达方式。但是呢，不是说他就这样你就这样，不是的。我是认为夫妻之间呢可以彼此调和的，丈夫你就多行一里路，多听一点，少用一点理性，多学一点感受。然后太太呢，你就退后一步，少用感受，多想，然后这样彼此的调和。所以听见，很多时候听见listen and repeat 呢，就是说在这个听和专心听的这个事情上是有分别的。在夫妻之间我们要学习的是做一个善于聆听的人。要怎么样做到我专心聆听我的配偶，就是当他在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听他讲话。你们有没有碰过当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人家不看着你，好像心不在焉的这样，你还愿意对他把话讲完吗？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啊？我没听见。
老板。
哦，老板哦，那不是一个好老板哦。因为普通礼节吧，对不对？是老板，你的员工跟你讲话，你也要去听他嘛。你是老板，你就不听的话，那你不会很受你的员工的欢迎。所以我们要学习，听是听见，我们还要专心的去听。从他的讲话里头，我要听到他讲什么，他的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刚才我们不是有看了一个 slide， Three elements of communication， OK， 70%是借着讲出来的， OK， 他讲出来只有占7%，你还不赶快去听，要赶快去听。因为他有 38%， 有 55% 是不讲出来的，是感受的，是声调的，所以你要去听。所以彼此观察，彼此聆听。所以专心聆听实在是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在沟通的事情上是很高水平的一种技巧。OK， 好。Love 的 O 是什么？ Observe your effort， 观察对方。在夫妻的沟通的互动中，两方面都需要对配偶的反应有警醒的观察。如果其中一方感觉到他好像有一些不明白或误解的话，那么就要很适当的找一个机会停下来问，刚才你所说的是把他讲的话回，就是 repeat 一次，然后就问是这个意思吗？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不是这个意思，你的配偶就有机会澄清他讲那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V 呢，就是 value your spouse， 重视你的配偶。如果两夫妻之间不学习化解彼此间的矛盾，不学习提醒自己不可轻视你的配偶，要提醒自己要重视你的配偶，要重视他的需要，要看重他的感受，这样你们才有机会进入更深一层的亲密的关系。 一呢，就是 evaluate the interests of both partner， 就是彼此检讨彼此的所的好处啊，彼此检讨彼此的好处。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家常小事的时候，有做事情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做法，所以那个时候就要为了对方的好处，我们要找出到底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搞清楚然后再下判断。所以四种关爱良方是 talk 是什么，想回想一下，是 trust, affirmation, love and respect, keeping his needs above your own. Love 呢 listen and repeat, observe your efforts, value your spouse, and then evaluate the interests of both partners. 好，现在请各位告诉我，你的排序有不一样了吗？好，刚才五个人，你的排序有不一样了吗？有谁要来重新排一次？然后我告诉你我的答案。有谁要排？重新排一次？这么客气哦。43分，我是45分要停，我还有2分钟。OK。哦，OK， 好，有没有人不一样 ？OK， 好，好，你是神、配偶、自己、儿女、父母、朋友啊，有没有人跟他不一样？有没有人跟他不一样 ？Yes， 你排一次嘛，你排一次。感谢主。你标准答案自己，刚才我讲了嘛，就是说你在爱别人之前，你要先懂得怎么样爱你自己，然后你这个自己呢，是以一个在新的神的恩典的环境底下的那个自己，是那个新造的自己，而不是救我的那个自己。所以这个婚姻的排序应该是神、自己、配偶、儿女、父母、朋友。Yes。把老板加进去啊。好啊。好，把老板加进去，你们怎么排 ?OK, 七个 item, 把老板加进去。OK? 哈刘牧师，如果是你，你怎么排？
千万不要把儿女放在上帝的上面，那你就是等于自杀。OK, 下来之后儿女下来是啊父母、哎、父母很重要，但是在你家庭的优先秩序里头，千万他不能够高过你的配偶，明白意思吗？那将会造成很多的 conflict 跟问题的。那再下来是朋友。我觉得老板应该在朋友这一个范围内，如果他是一个好老板，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如果他是一个坏老板，就是你的坏朋友，这样咯、嗯、就简单、嗯、
满意吗？ OK, 感谢神。好，我们再看下去、哦、最后几方面、哦、 好，多行一里路，肯定的言辞。我希望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夫妻、父母都好，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我们每一天都给他一个肯定的言辞，好吧？不要批判他，因为你一个批判，你要用五个正面去弥补他的伤害。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批判人，好，我们肯定他。每一个人都有缺点，那是 for sure，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嘛，我们不要去看他的缺点，我们多看他的优点，可以吗？ OK， 好，送给大家几节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最后一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一起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开创有意义的互动，重新调整夫妻互动，学习以爱与相待。愿神赐福大家。好，其实我现在是5点48分，我并没有用多用你们的时间，是因为我请你们讲话的时候，你们很多时候是安静的，那个时间就是这样过去的。好，那是不是可以请刚才的主席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刚才在这边哦，马长老。
好，我们谢谢刘师母给我们美好的信息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重新得救的人，在主里面啊，我们都是蒙爱的儿女。求神你帮助我们啊，在夫妻啊、家庭、我们的儿女父母当中，我们了解我们扮演的角色。让我们一切都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献上感谢祷告，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